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来，树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树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读经完毕。
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何广明牧师，我们欢迎广明师傅回来。他要证道的题目是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很高兴能够再次正式的跟弟兄姐妹见面，因为上上礼拜其实喜恩来的时候我已经在这里跟弟兄姐妹见面哈。我想今天的内容只有一节经文，所以很短哈，但是我想这节经文对我个人来说会有一些深刻的一些含义，所以我想要利用今天的时间来跟各位弟兄姐妹有一些分享。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呢，在美国有一次发生一件事情。在一个主日的早上，有一个小女生跟着她的妈妈要到教会去聚会。可是这个小女生到了教堂之后呢，她发现那个儿童主日学的教室她进不去，因为里面已经满了。后来好不容易牧师发现这个小女生，当然牧师又带着她就挤，还是稍微挤进去了，参加了儿童主日学。后来隔了一段时间，几个月之后，这个牧师去探望这个小女生，发现这个小女生因为生病的关系已经过世了。后来在教会里面就为这一个小女孩就举行了一个追思的礼拜。追思礼拜完之后，这个 小女孩的妈妈就拿了一袋的钱给牧师。这一袋的钱有多少钱呢？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有57分就是五角七毛哈。五角七分，对不起，我的数学越来越糟糕哈。57分 ，anyway， 反正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啊，只有57分的美金。这个妈妈就跟这个牧师说，她说这是这个小女孩她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我们要知道哈，在十九世纪末哈，57分对一个7岁哈，她只有7岁，一个7岁的小女孩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小钱了，她可以买很多糖果玩具的。他说为什么这个小女孩要省吃俭用存下了57分，特别交代 要交给牧师呢？因为他希望牧师能够拿这个钱能够盖一间大一点的儿童主日学的教室，好让更多的小朋友可以来到教会里面。后来牧师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就把这个故事就跟会众讲了，会众一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那一天就奉献了250块钱，就弟兄姐妹一起要来奉献250块钱，就给了教会，就那一天。后来这个教会就继续存钱，经过了几年之后，好不容易存到了3万块钱，存到了3万块钱。十九世纪末3万块是个很不得了的一个数字了，他们想说，那我们应该要能够完成这个小女生的这个心愿，他们就去找适合的地点，希望能够建堂。他们看到了一块土地，去跟那个地主谈，发现那个地主并不是基督徒哈，那块土地他要价就是3万块美金。后来这个牧师就跑去找这个地主，就把这个小女孩的故事跟他讲。这个非基督徒的地主听之后就非常的感动，好说这样子，我用25000块卖给你，好，有25000块卖给你，所以还有5000块钱的这个费用可以节省下来。如果各位今天有机会到 我在网上并没有查到在哪一州哈，如果各位有机会今天到美国去找到一个地方，它叫做 Temple， 就是圣殿 Temple 这一个教堂，这个教堂现在可以容纳3000人聚会。不但有一个 Temple 的教堂，旁边还有一个 Temple 的医院，还有一个 Temple 大学。而这个 Temple 医院、 Temple 大学、 Temple 教会容纳3000人的教堂，就是从这57分美金开始的。经过了100多年，今天达到了这样的这个规模。这个小女生的名字她叫做Hattie May Wyatt， 我特别问我们家的孩子这个字怎么念 Wyatt， 所以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故事。这个小女生来到世上也不过才7年的时间，可是因为他的这57分，到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小朋友可以到主日学里面，有许许多多人可以进到这个大学里面，有许许多多人可以在医院里面受到医治。 我就想到，如果神可以使用一个七岁的小女生，在她的人生短暂的人生当中可以做这么大的计划，那今天在你在我，我们都已经到这个年龄，到底在我们身上神可以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呢？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这个经文前面的那一段经文今天我没有读，其实应该是大家，我相信大家应该是并不陌生的。前面那段经文是讲到耶稣复活之后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到加利利去，我要在那里跟你们见面。所以彼得就带着剩下的十个门徒，一共十一位，那个时候因为犹大出卖了耶稣，他已经不在，这十一个门徒就到了加利利海那边去等待耶稣。可是按照经文的看起来，他们等了一段时间，发现耶稣一直没有出现，复活的耶稣一直没有出现。他们在耶路撒冷已经见过复活的耶稣了，可是到了加利利之后，复活的耶稣一直没有出现。彼得等一等，就跟他的这些会友，就跟他的这些使徒说，弟兄姐妹说，我们捕鱼去。你知道彼得其实耶稣的门徒里面大部分好几位原来都是捕鱼为生的，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之下，彼得等了半天，不知道是不是等得不耐烦了，耶稣到底，复活的耶稣到底有没有出现，是不是心里产生了怀疑，说过去我们在耶路撒冷见到的那一位复活的耶稣到底是真的还是我们的错觉呢？反正耶稣没有出现，他就跟其他的这几位使徒说，那我们就去捕鱼去。而其他的同工也就说，好，我们就跟你去，他就跟你去。言外之意就是说，如果耶稣没出现，咱们得生活下去啊，生活怎么办呢？那还是捕鱼嘛，因为不会别的，就去捕鱼去了。当有一天，就在当他们去捕鱼的时候，突然发现耶稣在岸上为他们煮早餐，所以彼得就跳下了船，就游到了岸上，到了耶稣面前。我们知道耶稣问了彼得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是同样一句话，有谁可以告诉我耶稣问了彼得什么话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一共问了三次，对不对？当然我们以前解释过，你爱我比这些，这些指的是什么呢？这些可能是他们一天晚上的渔获量，可能是他们的船，可能是他们的早餐。耶稣在彼得那个，对彼得就提出了一个任性，就是说你爱我到底比你爱世上的这些东西更多吗？你到底爱耶稣比较多，爱我比较多，还是爱你的船，爱你的早餐，爱这些鱼，你生活当中这些必需品更多吗？什么是你生命当中你最爱的呢？当然彼得通常回答的时候都是正确的答案，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的确彼得是爱主的，只是他有时候常常有点摇摆，他说，主，你知道我爱你。所以耶稣跟他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讲了三次。可是最特别的经文就是在第三次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之后，我在想，如果有一天耶稣问我的，何牧师啊，你爱我比较多还是爱这些东西比较多，我当跟耶稣我爱你比较多。耶稣说，不错，何牧师，你这样很好，这样我让你牧养更大的教会，让你的会众更多，我要大大的使用你，对不对？我想大概我们会期待耶稣给彼得这样的一个称赞。可是经文却记载非常的特别，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我们把经文打出来好吗？那个经文耶稣跟他说，我实实在在，就是说我老老实实的告诉你，就是确的的确确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这个意思说，当你年轻的时候，当时彼得应该 还年纪还不大嘛，就年轻的时候你想去哪里你就去哪里，没有问题的，你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你可以随意往来，就是说你去传福音，你去得人如得鱼，你就随意往来，你自己决定就好了。可是很特别，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我在想耶稣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当然后面约翰有解释，约翰福音是约翰写，所以约翰有解释哈，这个指的是说他年老的时候他要怎样死来荣耀主的，就讲到彼得的这个死亡了，彼得怎样死来荣耀主。而且这段后面又讲了说，你跟从我吧。我不晓得耶稣跟彼得说你跟从我到底讲了几次， 如果我们打开约翰福音一开始，耶稣到了加利利海，看到约翰，看到约翰，看到彼得他们在捕鱼，耶稣就说：“哎，你来跟从我吧。”他们就撇下了网，就跟从耶稣哦。怎么隔了三年之后，又跟彼得说：“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我在想，这段跟第十八节经文非常非常的有关系。我相信在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在彼得的身上有一个人生的计划。当然这个计划在他年轻的时候，彼得他可以自己决定要去哪里传福音，或者顺着他圣灵的带领，或者他自己的决定。可是在他的人生计划当中，计划到一个时刻，就是当彼得要为主寻道的时候，都是在主的计划里面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耶稣为彼得他的人生预备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到彼得的生命的结束那一刻都在主的计划里面的，都是在主的计划里面的。就他年老的时候他不愿意去嘛，那谁愿意被抓，谁愿意为主寻道呢？可是耶稣却跟他说，你即便不愿意，你不想去，可是还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要用你的寻道来荣耀主的名。我回台湾六月份，我六月一号回台湾去哈，回台湾的时候，其实六月初在特别是台湾的教会界里面，有四位长者，有四位就是传道人，他们被主接去。其中有一位可能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也听过，他叫做周连华牧师。周连华牧师过去是这个蒋介石先生的他的这一个牧师。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你做蒋介石的牧师的话，那要是什么样的传道人你才能做蒋介石的牧师。所以蒋介石他们这些过去在教会聚会的时候，这个周连华牧师就是他们的牧者。周连华牧师一生侍奉主哈，在六月初的有一天，他开车，他那天还聚会哦，他自己94岁还自己开车哦。我从新闻的报道上来看，那天他开车到台北的阳明山上去参加他们教会的一个姐妹会。姐妹会之后结束之后，他就下山，他让他旁边做了一个同工了。在他下山的时候，突然觉得心脏不舒服，他就把车开到路边，就趴在方向盘上，他就被主接走了。我的意思说，他侍奉主到一个时间是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的。所以当我想到耶稣跟彼得说，你要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用他的死亡来见证主的荣耀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周连华牧师。另外还有一位牧者哈，叫杨一哲牧师。这位牧师我跟他比较陌生，但是后来也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他是这样，他后来在他就是子女都长大之后，他把他的家产全部卖掉，他在美国的房子，把美国的房子卖掉啊，然后把这个钱他就带到了台北跟缅甸去，他就在缅甸住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在缅甸的山上。这次我到缅甸去，待会还会讲到一些其他我在缅甸的见证哈。他到缅甸去之后呢，他带着他的太太跟孩子。十多二十年以前，那个时候缅甸的山上还在打仗的，现在偶尔还在打仗。不过我们今年去发现情况有好转，我去年去的时候都还在打仗，在某一些地区。有一次要发生打仗的事情，他就跟他的太太跟他就带着他的太太跟儿子就从山上就下来嘛，因为要打仗，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然后杨一哲牧师呢就自己回到山上去。别人说，你下来了，为什么你还要再回去呢？他说，我常常跟我的会友说，上帝爱你们，结果困难来了，牧者跑掉了，牧者都没有留下来，这算什么好的牧者呢？所以他就自己又回到山上，回到打仗的地方去。也是在六月初的时候，他到美国的教会去讲道，也是在一个礼拜天的就在礼拜天的时间。他讲完道之后，他就走回他的车上，就正在走回他的车上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他的脚不舒服，他就坐下来。两分钟之后，他也被主接去了。所以有一些比较年长，他的年龄应该是60多岁，还不到70岁了哈。所以有一些更年长的传道人就说：“哎，这个弟兄怎么插队呢？ 你懂这个意思吗？怎么插队？怎么比我们先走呢？因为有些更年长的牧者嘛，说这个比较年轻的牧师杨牧师怎么插队呢？怎么先走呢？当我们就看见神使用他的仆人，用到他们最后一天。我想这个大概对每一个神的仆人来说，传道来说，这个大概是最大的荣耀，就是从我蒙召那一刻开始，我一生侍奉主到我生命结束的那一刻。我想这个对任何一个传道来说，大概是最大的一个荣耀，也就是我没有浪费一天的生命，我没有在侍奉主的。我觉得这个对对，特别对彼得，从彼得耶稣对彼得这个呼召来看，我就想到这样的事情。上耶稣在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其实当然同样的，我相信耶稣也爱彼得的，对不对？所以耶稣对彼得的爱，就是用彼得的一生来侍奉他，来荣耀他自己的名。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相信耶稣对彼得的这样的呼召，耶稣对彼得这样一个生命上的使用，我相信不是单单只给彼得的，我相信也不是单单只给那些传道人的，我相信是给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的。也许我们侍奉的方法不太一样，侍奉的内容不太一致，但是我相信一个爱主的弟兄姐妹，你一定愿意用我的一生，到我生命结束那一刻，我都是在荣耀主的名的。我相信唯有如此，我们的生命我才能说，主啊，我没有浪费了我一天的生命在这世上，我没有浪费了你给我的恩典，让我虚度了我的生命。我觉得那是人生最美最美的一件事情。在以前的讲道当中，我曾经提过哈，我的蒙召其实是在一个宣教大会上的，就是在30多年以前，有一次在台北的宣教大会上。以前我在台北的教会，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宣教大会，每一年都会举办一次。好像我们去年6月份在我们也跟合颂堂联合举办了我们的这个宣教大会，请戴基中牧师来哈。去年30年前我在那个教堂，我还记得那一天的情形，我举起手来走到前面，把自己奉献给主，我求主使用我的一生。不过我也记得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记不记得，我也曾经做过一个祷告，跟上帝讲一件事情。因为我是在宣教大会上现身的，但是我跟主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做传道人可以，但是不要做宣教士。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记得我讲过这句话哈。因为宣教士真的很辛苦很辛苦，我觉得我的能力达不到的。宣教士第一个，他是凭信心生活的。你知道牧者，比如像我在教会侍奉弟兄姐妹的奉献当中，有一部分是作为我的生活费的。可是宣教士跑到外地去，或者在机构里面，他是没有教会支持他的。也就是如果没有教会支持他，或者没有弟兄姐妹为他奉献的话，他是没有任何收入的。所以为什么宣教士要常常到各个教会去讲他的需要？好像我们每一年大概都会有几位特别像我们在广西侍奉的那一对夫妇Elsie， 我现在想不起先生的名字 Albert 跟 Elsie， 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会请他们来到我们当中，跟弟兄姐妹分享他们在广西都安山上的侍奉呢？除了当地的需要之外，其实还有他们自己家庭的需要。所以宣教士第一个是凭信心生活的，第二个，宣教士的生活是很孤单的，特别是在就是到外地哈，到这些比较偏远地区去侍奉的。我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几年前我们请台湾的有一位牧师沈正牧师来，他讲到他们教会的宣教士。沈正牧师在台北的教会叫信友堂哈，他们教会有派出很多很多的宣教士哈。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有一个宣教士到日本。有一次他去探望他在日本的这位姐妹，这个宣教士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他们要出去这一个主日崇拜之前，这一个宣教士的姐妹就跟沈正牧师说，他说，沈牧师好不好，我们去参加主日崇拜之前，我们两个人在这里先有一个主日崇拜。这个牧师一听啊，什么意思？什么叫我们两个人要有一个主日崇拜？他说，我来领唱，我来这个带领敬拜，你来讲道，我来听。后来神圣牧师才明白说，这个传道人他在日本这么多年，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用中文证道了，他听到的是日文。 那不是他的母语，他心里渴慕有一个中文的讲道，而且他可以坐在那里，可以在那里听。你就感受到沈正牧师表达出来那个姐妹内心那种孤单的感受，对不对？所以做一个宣教士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当我献身的时候，我就跟神做一个祷告，我说主啊，做传道人可以，但是不要做宣教士。不过奇怪的事情是这样，如果这个事情我祷告完了，通常我们的祷告，祷告大概我祷告完就忘记了。如果我问各位，昨天晚上你祷告的时候，你为哪些事情祷告，你还记得吗？大概为某些人健康啦，这些事情大概还记得，但是通常有一些常常祷告的事项你就忘记了，对不对？因为太平常的祷告就忘记了。前一阵子，就是几年前，我就一直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这个祷告我一直记得呢？如果这个祷告一直记得，一个就是说希望这样事情不要发生，但是你知道你越希望它不要发，就代表说你心里还是惦记着，你知道上帝要你这样做，只是你不愿意，对不对？不然你就把它忘记了嘛，这个祷告你祷告完就忘记了，反正我就是做传道人就对了，我不要做宣教士。可是就是因为记得，也就是说我明明知道上帝的呼召是要做什么，只是我不愿意，上帝啊，拜托拜托一下，恩典多一点，让我不要去做那个。所以前几年开始，当我们的孩子开始长大，我跟师母比较没有后顾之忧的时候，其实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们开始在祷告，看看上帝在我们未来的侍奉当中是不是会改变我们侍奉的内容跟方式。所以这是我为什么回台湾去，其实我是希望能够离开这个环境多一点的，为着我跟师母将来侍奉的内容跟方向有一些祷告，看看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带领是如何。不过我想我继续分享之前，我们来看几张照片，因为省得等一下照片打断了我的内容哈。这是我们短宣队，就是我回台湾之后去的一些地方，包括我们短宣队的一些照片，我们请同工把它打出来哈。第一张OK， 基督教城南堂，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在哪里啊？哦，不这不在台湾，这里面有没有，这里面没有台湾的照片呢？台湾我是去旅游哈，是吧？其实我回台湾，我离开三个月的时间，其实我在台湾大概只待了一个半月，有一个半月其实都不在台湾，啊，都不在台湾。那这一张在长沙，这是一个长沙的教堂。那为什么我拍了这张照片呢？哈，外面很多电线杆啊，这个电挡住了哈。基督教城南堂现在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建筑，其实它在一个巷子里面，他们已经要买一个新堂了，一个非常大的漂亮的新堂。我不知道国内，其实国内的教会的发展，从物质上来说，比我们在海外的我觉得要强得多了，特别跟澳洲比起来哈，跟澳洲比起来，他们一盖现在一盖教堂，盖上千人坐的教堂是很普遍的事情。你盖几百人教堂，别人就是小 case 啊，一盖就盖，像那个在杭州的崇一堂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教堂，一堂4000人，那每一堂都坐得满满，他好几堂聚会，里面的设备是最新颖的。他来到我们教会看到这样的话，大概觉得，哎呀，你们教会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位这么凄凉哈、啊？这间教会有什么特别呢？为什么我们去参观这个教会呢？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牧者是在这个教会过世的，在长沙。哎，考考大家，教会历史有人知道吗？不是戴少珍，他更戴德森。也就是去年我们请了戴基中牧师来，他的 great grandfather， 这个中文要怎么翻译啊？曾曾祖父了啊，曾曾祖父，也就是影响中国华人教会最重要的一位西方宣教士戴德森，我们去年介绍过很多他的事迹，对不对？在18多少年的时候，还是19，反正19世纪的时候，戴德森牧师已经很年长了。他就是在这一个教会，当然当时不是这个样子，在这个教会早上讲到下午就安息主怀。就安息主怀，所以他在长沙过世，然后戴德森牧师后来信徒们就用船把他的遗体载到了镇江，所以他的坟墓跟他的妻子葬在一起，是镇江，在镇江的镇江。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特别去，其实我六月份在跟着台湾的一个基督教的机构，一个旅行团到了中国，长沙跟南昌这两个城市去，还有庐山，这三 主要是这三个城市，去就是主要去看一看西方宣教士在中国的当初他们所做过的、所走过的地方啊。所以这是其中一站啊，其中一站。我们再去看下一章哈。好，这个是大家都认识上面的人了，对不对？因为在我们当中啊，其实我相信前兵弟兄他，我们短宣队回来之后，他已经我可把这个灯关掉，好像可能稍微亮一点，是不是？每次都猜到最后一个才会猜中啊，那个关那个灯跟我一样。OK， 这样的清楚的多了哈。这个大家都认识我们的短宣队哈，这个是我们在七月底，对不对？七月底的时候，我们到了泰国的不是泰国，缅甸的，这是在缅甸的仰光。我们从旅馆出来要去机场哈，用一个反正当地的这个教会的会友哈，这是当地的一个传道人哈，他开着就是另外一个弟兄开了车，我们坐在里面，师母坐在司机旁边哈，所以你没有看到师母，我们坐在后面，其实我们就坐在行李上面哈，你没有看到我们的行李，对不对？我们的行李全在我们的屁股下面哈，我们就坐在行李上。就是坐着这样的车哈，这种才有宣教的感觉，对不对？我们有听说，哎，这样才像宣教嘛哈，不然你去太好的地方就像享受哈，这个就是哎我们宣教的样子，大家都很兴奋。我们正要坐车到机场去哈，我们再看下一张，这个是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拉素，就是我们在那个地方服事哈。我是去那边教课，那我们其他弟兄姐妹是去那边带他们的一个教会哈当中的儿童营，有一个夏令的儿童营。那这也是当地的传道人哈，曹传道，其他都是我们的会友了哈。对，都在这里。好，我们再请看下一张。那这个就是我教课的学生了，我教了两个礼拜，学生不完全一样哈，有些一样，有些不一样哈。这个是教完上完课之后，哎，大家可以解放了，所以我们就在这边拍了一张合照。好，我们再请看下一张。OK， 这个是我短宣队结束之后，我留在那边教课，那他们就到了各个地方去。等我的授课完了之后呢，我就从缅甸到了台北，好，到了台北。这个是在台北有一个神学院，叫做金三角宣教中心。金三角宣教中心当中呢刚好那一天是他们的泰国的母亲节泰国母亲节不是五月第二个星期日他跟别人不一样，他们有一个自己的这一个这个母亲节，所以那一天他们就有一个庆祝的晚会这一些学生呢，你会发现他们都是少数民族，可能是泰国、中国或者缅甸的少数民族，这一些孩子呢就住在学校里面，有一些是神学生，有一些不是，像这么小当然不是，他们只是寄宿在这个学校里面，那就是这些年轻人在那边跟他们有几天的相处他们的敬拜是很活泼的他们的敬拜是蹦蹦跳跳的那个是 很非常活泼的敬拜，所以那天他们穿的这个传统的服装就是为了庆祝母亲节的这个情形。我们再看下一张。 OK，我们到了，其实我们为什么我跟师母为什么会结束之后要到台北去呢？台北其实是一直是华人，特别是台湾过去的教会宣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像我自己在台北的教会，从我信主开始，那都已经30年前了，就有传道人在台北，而且在台北的山上。师母也曾经去过一次，差不多30年以前，他曾经讲过那个时候去台北，他去山上的村子是没有路的。只有从那个下雨之后，那个水流成的那个山涧里面，这样子走上去，所以走一半他走不动，前面有人拉，后面有人推都上不去，就是到这样一种情形。当然现在已经完全不同，现在马路通通都做好了。那我们到台北去呢，其实是去探望我们当中的一位宣教士，可能是下一张照片，我们去探望那位宣教士，因为再看下一张好了，其实这个是不是跳过一张，我们再回去。再回去前一张，再前一张，对，应该是这一张。我们到台北去是为了探望这一位宣教士，他叫黄静儿，他跟我在台北的教会是青年团契，当时年龄差不多了，那时候是我们的青年团契，我们青年团契一起认识的。后来他就成为了宣教士，他在泰国跟缅甸也已经有10多年，将近20年的时间了。他也认识杨一哲牧师，也是在山上。那我们到泰国去呢，主要是就去探望他，因为缅甸到泰国很简单，你过了一条河，就到泰国了 我们就主要去探望他。我再看下一章。可是当我们去探望他的时候，黄敬儿这个宣教士的时候，却有很多特别的事情。什么样特别的事情呢？我们知道师母在一个机构服事，叫做国际关怀协会。那个黄敬儿一听，哎，你在国际关怀协会，我们这边有国际关怀协会的宣教士啊。哎，我一听就很兴奋，说，哎，那我们就一起去探望他吧。这一位就是国际关怀协会在那边差派的宣教士，他在那个伯特利神学院里面是院长的秘书，他也授课在学泰文，要教泰国人这个圣经。好，再下一页，下一章。那个，这是我们到了泰国曼谷。我们到了曼谷之后，其实也是去探望一位宣教士，这位叫石荣英，我们把他小名叫石头。他从我信主开始，我就知道他就在泰国了。所以他在泰国绝对超过30年，他在泰国绝对超过30年，所以当地人绝对不会觉得他是台湾去的，就觉得他是本地人，因为他已经在那边待了30年了，只要去探望他的。可是在聊天当中，他说，哎，这里也有国际关怀协会的宣教士。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跑去探望了这四位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叫张敏和张敏宣教士，他们全家，他们也在那里在泰国的教会里面服事泰国教会服事。我想我先简单的介绍我们的照片，待会儿再来讲这些照片在我的经历当中的一些含义。我麻烦把灯再打开哈。我刚刚谈到我在宣教大会当中蒙召，但是我一直不太愿意要成为一个宣教士。但几年前开始，我们开始为这个事情祷告。所以我回台湾去之后呢，主要是为这些，就是为宣教事情祷告。有一天我住在我岳父母家，有一天我在他的房间里面，我就随手抽出一本杂志，因为师母就把一些杂志就是放在睡觉的床的旁边，我就随意抽出来一本杂志。你知道那本杂志叫做校园杂志，在海外我们会读海外校园，台湾有个杂志叫做校园杂志，它都是针对 知识分子所出的杂志来探讨信仰的内涵。那本书一拿开之后，他们你知道他们的标题写什么吗？就是它的最大的标题，就是那一期当中它最主要的内容，它的标题的题目是什么吗？就是各位今天我给大家的讲到的题目，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因为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就开始为这些，就是为着将来我们侍奉的内容去祷告，到底我们是不是要往宣教的这个角度这个方向去。所以当我一打开就一拉一抽出来就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点点的这个感受了，不能说冲动，有一点点哇上帝好像借着这本杂志，我都还没有翻开呢，看到题目就已经在跟我讲话了。所以就把这个事情放在我的心中，放在我的心中，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礼拜天到教会讲道，我们教会的长老，回到我原来的母会了，我们称他为长老。长老讲到的内容就是讲到宣教。再隔一周去，他的题目是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我觉得上帝似乎借着不断的借着各样的人来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爱主比这些更多。更多嘛，后来然后我们到短宣队那里去，我就跟神祷告说，既然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再来经历你真的有这些带领，让我先让我漏掉一点。我在台湾，其实我去之前大家知道师母服事的国际关怀协会上个礼拜在我们当中正道的这一位黄长老，他是澳纽区的总干事，澳纽区总干事。但是因为澳洲这个部分其实几年前两三年前才开始，就是请师母担任这里的这个服事的同工，他们一直希望能够在澳洲能够找到一位总干事，所以我们也推荐本地的一些牧者，不过后来总有种种原因后来没有成，所以后来他们就跟我说，问我愿不愿意接澳洲的总干事，因为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动，也是对我来说一个很挑战的事情，所以我一直是放在我的祷告里面，放在我的祷告里面。所以我回台湾去就是在为这些事情在做祷告，看看上帝的带领到底如何。所以从我抽开那本杂志到教会长老的讲道，后来我就跟神祷告说，那我们到缅甸短宣的时候，上帝啊，看看你有没有跟我们讲什么话。结果我们到我刚刚解释，我们到了台北去，还有泰国的曼谷， 在完全没有计划的情形之下，就去探望了两位国际关怀协会的宣教士。所以回来之后，我就跟师母讨论，到底我们要不要接这个服事。那后来我们的祷告之后，我们发觉神似乎带领去接这样的服事的这个旨意相当的明显，所以后来我们就答应，我们就会接受，所以我个人就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服事。所以也就是说，从明年开始，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不会再用主任牧师的这一个职位啊，在这里跟大家来服事。我会我不知道，就我至少我不会用主任牧师的这一个职位啊，在这个地方，那我就会把我的重心就会转移到国际关怀协会在澳洲的啊事工的开展，还有这一个施工开展，还有成立各 这一类方面的事情。所以这里我等于我跟弟兄姐妹做一个报告，做一个报告，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动，为什么这个变动当中我们寻求主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很好几位同工其实很早就知道，就听到我提这个消息了，我们的那个正英姐妹，感谢主，她就问我一个问题，她说有主的带领吗？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正英姐妹的时候问我说有主的带领吗？我想这是一个属灵人问的话，这是一个属灵人问的话，因为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论去任何地方，特别是侍奉的事情，我们一定先问有主的带领嘛。所以正英姐妹那句话我一直放在心里面，我们也开始为这个事情去祷告去寻求。那经过这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发现主的带领似乎就是朝这个方向去，所以我个人也已经答应了和国际关怀协会的这样的一个服事，这样的一个服事。当然做传道人，我做宣教士，我必须说我的信心还是很不足够的，因为那是要到一个我不愿意去的地方，我本来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我也需要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在后面给我们的支持。为这个支持当中，第一个当然是为我们的祷告，是为我们的祷告。我相信明年开始，我大概会有很多的时间需要到处去旅行，因为我需要到澳洲不同的城市去推展国际关怀协会CMI 的这一个事工，所以我相信我很多时间大概不会在墨尔本，可能会在到处跑来跑去，所以我需要请各位弟兄姐妹在背后用祷告来支持我们的这个服事。第二个是，当然我们在经费上一定也会需要这个机构，我说 CMI 的这个机构在这个机构里面我是没有薪水的，宣教士其实都是没有薪水，要去自筹粮饷，我们 都叫做自备粮饷，所以当然我们也需要弟兄姐妹祷告经费上对这个机构的支持。不过最重要，我心里有一个祷告，我希望我们教会当中有没有人有一天你也愿意走上宣教的道路呢？我弟说我在这个教会侍奉已经有，如果从2000年开始，我从神学生开始，今年是我第17年。我相信在座可能没有比我更资深的吧，比我更资深现在都在 Frankston 都在 Frankston 教堂 Jenny 姐妹我想在这17年当中真的跟弟兄姐妹的感情非常非常的好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我想这不是我们教会的情形，而是普遍华人教会的情形。普遍华人教会里面，我们大概会听到说弟兄姐妹在聊天会说我又买了一套投资房我又换了一辆什么车，我的孩子又进了什么私立学校。我很期待有一天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可以说我又读完了圣经一遍了，我又参与了某一个宣教的事工了，我又听到上帝跟我说差派我到哪里去了。我期待那个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形成的样子。其实今天我们在物质上真的已经不缺乏了。我常常到中国去，我看到他们弟兄姐妹的奉献能够盖到那样的教堂，或者他们的服事的那个热忱甚至于差派宣教士。其实中国教会现在有个计划，希望在2020年的时候可以差派出反正上万位的宣教士能够到世界各地。这是中国教会的祷告哦。他们希望在2020年的时候有上万位的，那个详细的数字我不记得，有上万位的宣教士可以出去做海外的宣教，特别是到回教的地区，因为现在回教地区这一块是特别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方，比较困难的地方。所以你看见中国教会的那个雄心吗？所以我希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 不只是我个人跑出去宣教，哎，何牧师终于走了哈，终于不用再听他啰嗦了。我希望是有弟兄姐妹可以跟着我，让我们一起在宣教的道路当中来尽上我们一份的能力。也许我们不一定是在前线的宣教士，但至少我们在后方可以用祷告、用经费来支持宣教的事工。但是我最期盼是有一天，我们当中你有人可以起来，主，我要回应你的呼召。主，你问我，我爱你比这些，我爱这些比你更多吗？我爱你比这些更多吗？我相信，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弟兄姐妹回答，主，我爱你比一切更多。你呼召我去哪里，虽然我不愿意，可是我还是愿意跟你去。其实今天心灵后面的回应诗歌，我愿为你去啊。其实我愿为你去这个意思说，我本来是不想去的，可是为了你的关系我愿意去。其实这首诗歌也是今天我本来期待今天的回应诗歌，就是这一首。所以我相信我们同感一灵哈，我们的心灵姊妹哈，我们同感一灵选了这首诗歌。我不想去，可是为了主的缘故我愿意去，我愿意去。所以最后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你能够参与在这个荣耀的永恒的侍奉宣教事工当中，让我们教会不再只是一个内向我们彼此相爱关系很好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向外拓展，不只是在本地的传福音，更包括更大的宣教的事工。我需要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的支持，需要你们在后面的祷告，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样的事工。最后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你就选召你的仆人在世界各地来侍奉你。主，今天你的选召临到了 Springvale 我们的教会，主，我们就知道你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们就求主在你的选召当中加添你的力量，加添你的能力给你的仆人，也给你自己的弟兄自己的儿女，叫我们在一起能够来同心合力的彼此造就的方式来完成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不论我们在前线在后方，主，让我们同感一灵，让我们坚定的走在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当中。我们所求的就是主你显明你的心意在我们的心中，好叫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虽然我们不愿意，可是因为你的关系我们愿意为你去。主，求你帮助我们，使用我们，到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可以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